跑题大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潘。我们今天录的这一期啊，是一个特别的纪念专辑，因为在4月1号是跑题大会啊开播六周年。
我是跑题嘉宾张涵，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祝跑题大会跑得开心，跑得自由，跑得心花怒放。
我是跑题嘉宾十年砍柴，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人生就是一场长跑，最美的旅程是和朋友边走边聊。
我是跑题嘉宾刘玉，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跑马溜溜的山上，一道道话题的云友。
我是跑题嘉宾曲飞，祝贺跑题大会六周年，祝跑题大会越跑越远。
我是跑题嘉宾杨早，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多年以后，我会想起潘采夫约我跑题大会的那个下午，我们走进了一座共享工作室，有一个女人在等着我们。不好意思，我跑题了。这就是跑题大会，跑得越偏，记忆越深刻。
我是跑题嘉宾陈明霞。祝贺跑题大会六周年，人生能有几个六年呢？又能跑题多少回呢？希望和跑题大会一起跑题60年、600年、6000年。
我是跑题嘉宾孙旭阳，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在这里，我们相遇，然后分享更大更美的世界。
我是跑题大会嘉宾袁宁。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祝愿跑题大会越跑越离题，大家跑得越来越开心。
我是跑题嘉宾刘小磊，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跟着跑题走，越跑越自由。
我是跑题嘉宾韩皓月，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世间事无大小，跑题中见真章。
大家好，我是跑题大会嘉宾张宏杰，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祝跑题大会永远跑下去，越跑越开心。
我是小伙子，祝贺跑题大会开播六周年。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古有竹林七贤，今有跑题大会。
这一次我特别邀请来了我的朋友，我们跑题的老嘉宾，我们锵锵的老嘉宾王冲老师。来，王冲跟跑题大会的听众打招呼吧。
老潘好，还有这个跑题大会的朋友们，锵锵的老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呀，特别想念大家，非常想念呀，
非常还包括漠北的是吧老友们。
啊，我前两天翻出我们俩还有格子我们在一起拍的那些，
天哪，
穿着像狗熊一样的服装是吧？
对，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和这个驯鹿的白桦林里边啊，聊天的。我要是每年能够搞一次那玩意儿该多么好啊，我去。
每年冬天去漠北，夏天去南方，或者说一边聊一边走。我去年还走了一些地方，两广的边境地区。中越的友谊关，还有远征军的滇缅公路，我在滇缅公路上开了一串车，我这年还挺忙活的，
还路过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嵩山是吧？
对对对对，在嵩山战役，在那详细研究了一下嵩山战役整个那一过程。
哎我天，哎那我们过了这一次之后，我单邀你聊一次这个远征军吧。
哎我看行。
那我老感兴趣了那个啊，因为就是邓刚写的那个。邓贤还是邓刚忘了，那老早就20多岁的时候就关注那个东西，喜欢。
我好多独家照片、独家视频，还有一些所见所闻，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今天聊啥呀？
等一下，我给大家再把你的两个信息给大家汇报一下。一个是呢，王冲老师，你现在去哪儿了？
我现在投笔从戎，在一个大学做老师，教课啊，也是闲暇时间也做点视频，跟大家分享一点心得体会。
一个是王冲老师现在是 从一个记者已经进化到了一位大学老师，这也是好像世界范围内啊优秀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一个特别好的去向归宿。另外一个，王冲老师现在在抖音上的粉丝量已经超过了200多万。哇，你在讲什么？你在抖音上主要讲什么？
讲几件大事嘛，主要是国际形势，国际问题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关注研究的嘛，所以我就讲讲俄乌，讲讲以色列，再讲讲特朗普。毕竟大家不要笑啊，此处可以略去大家的那个诡异的笑容，毕竟好多朋友也是因为特朗普才认识我的，是吧？
还真是啊，你那是正儿八经的火出圈哈。
今年又逢美国大选，又是特朗普，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本人今年不打赌。
对，其实你跟我呀都是那种爱开玩笑的人，但是好像一进入学界这种东西，大家觉得谁越严肃显得你越深沉，是吧？要按说你上次是猜的赌的特朗普上台啊输了，那这次不手拿把攥吗？要按说
其实学界和媒体有不同哈，咱简单总结，媒体就是需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告诉观众朋友，学界需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大家看不懂，看不懂才显得有学问，是吧？我说的呢自始至终说什么大家都能听懂，是吧？所以跑题大会还有之前在锵锵，大家至少还不那么讨厌我吧，不觉得这人好装啊。
我们今天啊，其实我有点像命题作文啊，因为恰逢跑题六周年，和当今的天下大事如棋局一样，真让人有点云里雾里的，所以我就问王冲老师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太平吗？你提出了三个小话题，我觉得这都是环环相扣的啊，我们聊乌克兰、俄罗斯、美国，这都是一体的，是不是也可以加两句欧洲啊？乌克兰和俄罗斯毕竟也在欧洲，是吧？
对，
嗯，我觉得欧洲好惨的。我其实我真的有点好奇俄罗斯这个国家了，因为可能先从俄罗斯聊，在乌克兰吧，两个人的这种两个国家的恩恩怨怨以及等等。哎，我其实想跟你聊，为什么俄罗斯永远摆脱不了自己的宿命呢？这个好像是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他总是要处在比如说对土地的扩张的冲动，然后他 hold 不住了这个冲动，实力匹配不了，内部发生问题，然后就炸裂，然后消停几年，等他稍微休息休息他又开始了。这是真正的俄罗斯给我们的形象吗？
哦，你这个问题好深入啊，这绝对是学者级的问题。
啊，
这一问题。这一问题能解答的话，需要像几百万字可以值得俄罗斯人的性格、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宗教文化。这个我觉得光这一个，你要这样展开的话，得我能讲两个小时。
哎，我先问你啊，王冲，你去过俄罗斯吗？
还真没去过。
那你说这个，我还真是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你是跑国际啊之类的记者，或者说甚至可能是战地报道。你去过打仗的战场前线吗？
离战场最近的是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2003年，大家都判断3月份要开战。当时我办好了护照，记得当时是吕秋露威去了，是吧？当时水晶玉去了，当时我在中青报办好了护照想去，但是后来报社领导考虑到安全问题，考虑的其他因素，就我们最终有没有派人？你记得那次水晶玉也是
有点遗憾啊。
水晶玉在那儿。打仗了他就撤出来了，撤出来一看吕秋露威在那儿，觉得我好丢人啊，小水又杀回去了。但是这么做会给国家给整个的外交工作会带来一些麻烦，他使馆在那儿，你这人在那儿，他管不管你，救不救你？所以通盘考虑，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战地记者确实是不平凡的，背后也是什么好多伤亡，每年记者好多伤亡嘛。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冲冲，哎，就是水晶翼确实是被他的领导当时要把一定要让他出来，结果他出来之后就喝大了，我去，就是看见人家吕秋在里边战地玫瑰，哥们儿就死活的又要回去啊，就是那一段，你也差一点参与进去啊，看来那一次。
那次差一点啊，如果我要是去的话，估计十之八九让撤，那也得服从安排，听报社统一指挥嘛。但那时候吕秋确实是很勇敢的，现在确实命运唏嘘，吕秋现在也在香港的一所大学做做老师了。
哦，你看跟你还继续同行对吧？
主要呢，其实不瞒大家说，主要原因是现在在媒体也干不动了，去公司这把年纪也没人要了，所以我就哎呀没办法，只好教教书了。
这是最好的落脚点和归宿。那么你刚才说到了去伊拉克未遂，我正好把我好奇的问题就挨个问了啊，我发现这才叫由浅入深。包括这次巴以战争，就我看到大量的西方媒体的记者啊，或者战地记者牺牲在了前线，哎，好像他们的政府对于记者牺牲这件事，不像说我本国平民被打死那么大动肝火，所以我就有点想问你，在西方新闻界啊，战地记者的这种伦理，如果在前线牺牲，是大家认为很正常的吗？
也不是说因为正常。但是战争和新闻在近代以来一直它是一个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新闻就有战争，就是这种嵌入式的报道，在前线总免不了牺牲。比如说我们说起摄影记者来，那就是说如果你照片拍的不够好，那就是你离得不够近。
对，离
那离得近就是在前线，像罗伯特·卡帕这样的著名的摄影师也是最终在前线最后牺牲掉嘛。所以这份工作有时候记者包括军人，记者有时候就战地记者就某种那种军人的那个特点，就需要去牺牲。第二呢，说媒体，全世界媒体机构大多数都是私营公司
哦，
公司和记者之间它是一个，你比如说像说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它都是公司财团，华尔街日报啊，他们就说我做这份工作会有工资有待遇，在前线呢当然会付出一些牺牲，
对。
但是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就相应的保险啊，整个它有一个完整的社会机制在这里，不是说它跟政府没有关系，它又不是政府雇员。为什么外交官跟记者不一样？外交官是政府派去的，
没错。
所以说外交官出问题，就是象征着是一个国家。但是媒体它报道是有国家主义、国家利益这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媒体它对他们来说就是给这个公司做事。而这里面呢，付出和所得它是有比例的。比如说一个著名的记者在战地回去出本畅销书，那可能真的那个收益还是蛮高的，对吧？
对。
所以说记者转作家，他当年那些经历都可以想，就像以前海明威啊什么好多。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个人选择这么一个问题。
你这说啊，我理解了。这个我经常看到，以前是哪个战争里边有一位女的战地记者，那个姐姐是把一个眼睛还捂上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有点像那个海盗一样的啊，就是这个那个西装还敞着怀啊，这个眼有一个眼罩勒着自己的眼睛，也是出生入死。后来他也是牺牲在了西亚吧，应该是西亚的某个战争的战场上。他们好像是有这种职业伦理，就是既然选择了战地记者，他就好像选择了当兵一样。他说我觉得对战场对牺牲这件事情他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是让我很佩服的一点啊。
他换个角度，如果他没有牺牲而是被敌对国或者说不友好的国家所抓起来，这个事儿政府会出面。比如说最近华尔街日报昨天还是前天啊，华尔街日报登了一个大的一个头版，就是呼吁俄罗斯释放他的一个记者，他有一个俄裔的，就是说俄罗斯裔，后来是加入美国籍，被华尔街日报派到俄罗斯工作，在那儿做了大量关于俄乌关系、关于俄乌战场的一些报道，但后来俄罗斯官方说他是有间谍行为，就把他给抓起来了，是去年三月底抓的，到现在正好是抓了一年了。这个记者名字我现在暂时想不起来了哈。美国政府为了救这个记者也是动用了大量的外交资源，华尔街日报也是，你像整个头版要求俄罗斯释放自己的记者，这对俄罗斯压力很大的。华尔街日报也是大媒体嘛，就是说如果这记者他不是正常的在战场上去牺牲，如果因为这样被抓，那么他就会引发成为两国的一个 重要的外交事件，也就是说下一步美俄之间为了这个记者能不能获释，会进行大量的私下里的往来，甚至也不排除美国人在抓俄罗斯人，我交换一下，去年交换了一次吧，所以也不排除。所以说当记者被抓了，那就是一个外交事件了，政府就出手了。
没错啊，当然而且抓记者或者是伤害记者往往肯定不能打着新闻的名义，而是去对他进行一个污名化啊，或者说认为你是干啥的。因为记者之死而导致一个近年来最大的一个政治事件啊，或者两国关系降温的，你还记得，肯定记得，就是那卡舒吉，就是沙特，我去，对卡舒吉实施了一个古典时代的人身的伤害。
这事出了之后，《华盛顿邮报》是动用大量的资源去讨伐，
绝对。
美国政府也是说一开始出面谴责，但是美国政府这里面就是这事儿，如果是一个敌对国，如果俄罗斯做这事儿，如果伊朗做这事儿，那还不得被美国给掐个半死，或者是一千项制裁都能扔出去。但就因为这是沙特干的，特朗普时期象征性的谴责了一下。拜登上台以后，本来想把这作为一个筹码去对沙特施加压力，但是沙特是宁死不屈，就反正中东石油这块，中东稳定你靠我，我就是这样的，你能奈我何？结果是吵半天架，到后来拜登还是去沙特访问了，还是和沙特进一步的巩固他的联盟。也就是说，表面上是谴责，就是各种人权、人道主义谴责，但是说并没有影响美国和沙特的这种紧密的关系。这就是
没错，
政治它是有时候是有标准的，有时候标准是不同的，有时候是双重标准的。所以记者卡舒吉如果不是沙特下手，如果是伊朗下手的话，那他很快就能大仇得报了，对吧？
哎，因为我新开了一个栏目啊，咱们跑题大会叫老记者讲故事。我发现聊着记者这事儿，就很像进入了一个，我才想起来你原来是个老记者这件事情。
咱俩也是老同事哈，中情报系统的老同事哈，大家知道吗？这个
对对对，是前面聊了很多记者，战地记者，实际上在俄乌战场上也活跃着大量的记者。刚才你也说了，有一个记者都被俄罗斯给逮了。那么那我发现了，我们先从小国开始啊，在乌克兰，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全世界，比如说它的战争的向背，体现在记者上，记者们报道的时候，你觉得会出现偏向吗？
有啊，各国记者的态度和各国官方民众态度基本上差不多。现在说可以，就是俄乌这个事儿啊，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坚决支持乌克兰的，这类呢，主要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全球西方，就是大概其有五六十个国家，就是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再加上欧洲大陆的这匈牙利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支持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最激烈的，或者说拿出超过GDP 1%的钱给乌克兰，又送枪又送炮又送其他战略物资的，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什么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些。再就是波兰，波兰是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中流砥柱，所以说这些国家的记者媒体也都是一水的去支持乌克兰。甚至爱沙尼亚的当奈涅现在已经下台了，原来的女总理正在 Foreign Affairs 这样的杂志上面呼吁你们要支持乌克兰，说这是很明确的。所以西方记者在报道这块的时候，虽然你看似中立，但实际上他的态度各方面用词啊都是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都不用列哪家媒体，就是所有媒体。
那几个国家支持乌克兰我理解啊，这特别像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的来源，叫唇亡齿寒。你包括那个叫那个特别小摩尔多瓦是吧，他宣布永久中立，也我觉得宣布永久中立跟宣布支持乌克兰一样，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命运嘛，对吧？
对，
因为他支持，他不管支持谁，一扫荡就完蛋了，他只好说 就像我春秋时期我们濮阳那个魏国啊，我永久中立国，你谁赢了我跟谁，就这么对吧。那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水的支持乌克兰，那么到底是因为政治呢，还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被侵略者，是天然的道义呢？
这里面很多原因，这里面和我们一开始谈到的俄罗斯的宿命，这是有部分联系的。
哎，
把美国先放在一边哈，美国它是有全球战略，那是另外一回事。欧洲国家呢是有一点哈，第一是东欧国家历史上对俄罗斯及其俄罗斯族深深的恐惧与痛憎恨，那种恐惧与憎恨是先天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他们被苏联占领之后，他们百万人口甚至有40%的人，爱沙尼亚那么一个小的国家，40%的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就整个的人口构成就发生了变化，就是这种悲剧太多了。而最惨的莫过于波兰。
哦，
三次瓜分波兰呢，都是俄罗斯背后是始作俑者。我想这里面，我觉得我们有点时间哈，我是不是可以讲一个笑话来说明一下波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啊？说有一个波兰人拿到一个阿拉伯神灯，神灯说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波兰人说好吧，我的第一个愿望是请东方某国出兵来打我们，而且要一路烧杀抢掠蹂躏。后来神灯说好吧，满足了。第二个愿望再问他，他还是同样的话，说希望某东方国家来把我们打我们。最后第三个愿望，神灯问你确定你第三个愿望是什么，他第三个愿望还是一样的，还是希望某东方国家来蹂躏他。
对，
神灯说你确认吗最后一个愿望了？波兰人说100%的确认。最后这事儿都办成了，神灯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哎，
波兰人说这简单啊，从东方来打波兰要经过俄罗斯，他来了还要回去蹂躏我们三次，那可以蹂躏俄罗斯6次。
这其实是为了表明有他们有多么恨俄罗斯。
对对对，东欧国家一水的，就说在反俄方面，东欧国家比西欧国家要反的严重的厉害厉害多，就是历史的民族的过去的那种伤痛。
是，那这里边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像二战的时候，因为我了解的华沙被整个被德国全部把华沙夷为平地啊，不得不战后全部复建。哎，那你说波兰恨纳粹德国的程度还比不上恨俄罗斯吗？
比不上，在因为他们认为纳粹虽然对波兰有屠杀，但当时屠杀更多的是犹太人，甚至德国人去了之后把一部分波兰人弄到德国工作，有些波兰人也配合德国人去屠杀犹太人，所以他里面被德国人占领，他觉得是从内心深处觉得是文明的人过来。
我去，
你包括爱沙尼亚在一战以后，有段时间他们一战以后是被德国人占领，然后呢是二战后被俄罗斯占领，他们有比较。我去爱沙尼亚，哎，俄罗斯我没去过，爱沙尼亚我去过，待过2星期。在爱沙尼亚，他们人就告诉我，哎呀，当年德国人占领我们这儿还挺好的。讲规矩的，老毛他们说的嘛，老毛子说，他们说俄罗斯人来了就不行了，就是历史上他们那种文明程度是不一样的，西欧啊，包括德国，它是一种文，所以说当年即便是在乌克兰，那个德国人一开始打过来的时候，乌克兰是双手欢迎啊，来，你是一开始乌克兰人把德国人当做解放者，
对，
想帮着德国人去打俄罗斯的。这里面为什么叫什么新纳粹啊，叫去纳粹化啊，就是因为一战二战的时候乌克兰就有那么力量希望跟纳粹合作去打苏联。现在这些人他的后代传承，这种意识形态传承到现在确实是有这么一部分人。这是历史上，并不是不能说历史虚无主义，说俄罗斯人全部造谣的，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德国建立的傀儡政府也是干了很多去屠杀红军的事儿，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在那块土地上的这个仇啊，那真的是很难解。乌克兰用这种叫跟波兰一样啊，用叫驱虎赶狼，我把老虎引进来，也要对付俄罗斯这种的。 那你有点像这本来咱俩是邻居，咱俩有矛盾，你打我，我打你的，后来你非把外村的给引进来，好像这矛盾一下就又仇深似海了。
所以他们的关系说起来很复杂，我们说就说两点吧。第一，说是在公元前公元862年，刘里克在基辅建立了算是现在的俄罗斯的前身，那就是最早的俄罗斯。但后来他们就被蒙古给灭了，1240年他们被蒙古大军所灭，也就是说
对
古俄罗斯的发展告一段落。之后打跑蒙古人的是莫斯科大公，莫斯科公国开始崛起。莫斯科崛起也就是说基辅的文明繁荣的时候，莫斯科还是一个小村庄的，
是。
但是莫斯科繁荣起来发展的时候，从伊凡到彼得大帝，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时候，整个现在乌克兰这片地方啊，他们是属于哥萨克骑兵，他们是在波兰统治之下，叫波兰立陶宛联邦。
哦，
他们不堪忍，也就是现在我们说年头，现在从现在起350多年前，咱们算哈，那时候是哥萨克骑兵是受波兰人的统治剥削压榨，他们起义，打了半天也没有成功，所以哥萨克骑兵叫赫梅利尼茨基，他就给当时的沙皇写信说，咱们是一伙的呀，咱们联合去揍波兰吧。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形成了一个波兰内部的乌克兰人开始和沙皇联盟去打波兰，一点一点占波兰的领土。那个时候是这个关系。你所以乌克兰在历史上它是一个四战之地，没有一个像我们东到大海，什么西到什么什么天山，我们有这种明确的地理疆域，乌克兰就一片大平原。乌克兰这里谁骑着马来就来了，谁占了就占了，占很容易，想丢掉也很容易。所以历史上就说它就是处于这种四战之地。
它这个位置啊，就有点像两河流域啊，像伊拉克呀，就这些国家文明倒是是吧，也不晚，但是谁崛起都能打它，都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乌克兰现在还有现代国家乌克兰啊，实际上看来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你是一个大平地，你不能吞并别人，你就肯定被别人吞并。俄罗斯打乌克兰竟然还按照这种传统的这种这叫什么战争的习俗啊，你是一个四战之地，我要征服你的土地，好像在现代科技时代我们已经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好像不再为土地去打仗了。那么你觉得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俄罗斯打乌克兰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哈。至于乌克兰的地位，我这里补充一句，是有一本书我记得叫《欧洲之门：现代乌克兰的诞生》，就讲了乌克兰从他自己的语言文化，从他有自己的诗人诗歌开始，一个民族首先有他的诗歌，然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然后通过一场这种或者这种战争来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标明自己是独立的。如果乌克兰这么挺，这次挺住，那么他将独立于俄罗斯世界。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一个民族忽然独立了，就像1991年忽然乌克兰独立了，那个是很有突然性。所以这里面历史的规律啊，恐怕是不能绕过的。但是俄罗斯打乌克兰也有很多的一个原因，第一是历史原因。如果没有乌克兰，没有基辅，那么俄罗斯的历史就能缩短近千年。我们说了，862年刘里克建立刘里克王朝是俄罗斯整个罗斯文化的鼻祖，是吧？但如果乌克兰独立于俄罗斯之外，加入北约，加入欧盟，成为另外一个体系，那俄罗斯的历史就要从他们如何反对蒙古人开始，那一下少了。
那就单薄的太多了，
少了七八百年是吧？那整个的文化传承哪里去了？而且是在998年，当时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把东正教引过来了。东正教当时的中心就是基辅。如果乌克兰独立了，对俄罗斯来说，它的宗教源头又没了，宗教那个力量，因为俄罗斯一直觉得是 自己是第三罗马，宗教对他有特别神圣的意义。而且俄罗斯人呢，我们有时候说他是战斗民族，但实际上俄罗斯人挺有那种全球的那种情怀的，觉得我就是罗马，全世界的事儿我都要管。所以有句关于俄罗斯的名言说，如果俄罗斯没了，俄罗斯人没了，那要这个世界有何用？俄罗斯的官方语言经常说，动不动就说这就是文明的毁灭，他们觉得自己很高傲的。他从文化上他觉得自己很高傲的，他说甚至觉得我这才是基督教的正统，是吧？东正教正嘛，正教嘛。
我觉得你这两个说的很深刻，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完全加入了西方大家庭，那么俄罗斯的历史的祖坟和宗教的祖坟全都被挖了，
这是根本的原因。你包括其他的，像从地缘政治来说，他可以忍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加入北约，因为那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是吧？但是甚至中亚的国家跟欧洲眉来眼去，他也可以忍受。但是真正罗斯族的，那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这是三兄弟。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呢，他们称为小罗斯。就是对俄罗斯来说，你同宗同源的兄弟都跟着西方混了。对，那对他来说，中亚那些国家他还能管吗？或者说还听他话吗？自己国内他还有20%左右，17%还是多少，应该20%左右，现在数量正在上升，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那离心力很强，车臣、达吉斯坦都要谋求独立，怎么办啊？
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的独立实现了，俄罗斯是存在着解体崩盘的风险的，对吧？
实际上是乌克兰已经独立了，但是独立之后过去几十年和俄罗斯还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就说我的意思不是乌克兰独立，因为乌克兰本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乌克兰如果完全的导入北约，导向欧盟，那么整个俄罗斯的政治体系、政治联盟体系、欧亚联盟体系以及经济体系都会面临瓦解，它就彻底的从一个，虽然现在不能说俄罗斯一流国家的话，他就彻底的以后成为世界大国，那个就都没了。另外不要说，另外安全问题，如果乌克兰在等于现在乌克兰边上哈尔科夫或者其他地方有美国、北约在那的导弹，那俄罗斯是寝食难安呀。所以这里面有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安全的，所有这些，就是当然这些呢，我始终觉得这些看似是理由，但是普京通过战争恐怕很难实现他想要的目的。就是这种情况靠战争是赢不下来的，占18%的乌克兰的土地解决不了俄罗斯的任何问题。
没错，而且就表现出了最肤浅，就是实际上他是有深刻的原因，但是他表现出只是对土地的贪婪，因为他早早的把那四周通过公投划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就会显得让全世界的国家觉得你就是为了领土嘛，对吧？你不是为了那么深刻的原因嘛，等等等等。所以把四周划到俄罗斯是不是一个蠢招？
也不能说是蠢招。我们说打仗啊，有宏观战略，有近期远期中期的目标。对俄罗斯来说，打了这么长时间，他要告诉民众我得到了什么。有时是在这四个州并过来，他对国内有所交代。而在历史上，俄罗斯的确是对领土的贪婪程度在这面上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
没错。
也就是说从2014年他把克里米亚纳入自己囊中，再把乌东四州这么收入囊中，在俄罗斯国内支持度很高的。
是可以向俄罗斯老百姓有一个交代的，是吧？有业绩。
这是有一个业绩。咱们以前都是做在公司，也做管理，是吧？您得有这个GDP 出来，是吧？KPI 在这儿呢，你这领导给了你多少经费，让你年底汇报了。
我们的士兵已经伤亡了那么多万人，我们的孩子去了，你给我换回了什么，对吧？
对，
你让我怎么选你？
而且还有一点意思。俄罗斯宣布乌东四州归他所有，这对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其他我可以不要，乌东四州我占了，克里米亚是我的，在这基础上你可以过来和我谈了。 他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之前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要颠覆乌克兰，普京把这四个州划为自己的，又是举行包括选举什么也在那儿开始做，就说对乌克兰对外界传递信号，我不想灭国，你总统你当着，其他州你还这么过着，你同意这块咱就可以不打了。
也就是说他给全世界画了一道线，咱也不是要你死我活，可以谈了，可以。
对，
哎，那在《欧洲之门》的这本书里边啊，有一个我对有两页特别印象深刻。他说什么呢？在乌东四州和乌克兰本土之间啊，有一个线，这个线是基督教和东正教的文明分界线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条河流的分界线。他说，我去，我看到之后我咯噔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像这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里边的一个理论，大概类似于就是说，它本来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把它设成一个理论，那么就有人会照着它去实践，就按照这个预设就干了。天哪，我怎么觉得普京就按照这本书的理论，就是说这你看这边是东正教啊，这是我们的，这也说俄语，这都是我们的，连书里边都这么说了，有会不会存在着这样的风险？
咱说到亨廷顿哈佛大学的教授真是睿智，他的文明冲突到现在一一变成现实，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就是有这么条线。你我们简单来说，基督教和东正教的分界线简单可以以第聂伯河为线来划开，第聂伯河以西称作是西乌，第聂伯河以东称作是东乌。咱们看乌克兰历史会清晰的发现，东乌这些地盘都是俄罗斯人一点点打下来的，当年这里面有波兰掌控的地儿，还有土耳其掌控的地儿，也就是像赫尔松这边一直到克里米亚是当年是鞑靼国鞑靼汗国，也就是说是俄罗斯人这么打下来的。而在苏联成立以后，是的确在乌克兰这个土地上有很多灾难，像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
对，
上百万的人移民到西伯利亚或者给饿死，对乌克兰来说真是这种难以忘却的这种痛苦啊。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在现在的顿巴斯地区也是俄罗斯人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建设，
哎，
包括煤矿啊，包括其他的化工啊，这些基础都是苏联时代打下来的。而克里米亚呢，也是1954年的时候赫鲁晓夫大笔一挥，把克里米亚作为礼物从俄罗斯联邦划到了乌克兰，
有点像加盟费啊，你不是要加盟吗，对吧，我给你个嫁妆。
不不不，甚至不是加盟费，是因为他们在1921年的时候就开始，22年啊，21年就开始他们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为基础建立苏联共和国嘛，苏联建立苏联。所以1954年赫鲁晓夫就把克里米亚愣了从俄罗斯划给乌克兰，就像我们把徐州从江苏划到山东什么的，类似这样的事儿，对他们来说，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这哪有不好，我们就一个国家呀，归谁都行啊。因为当时克里米亚它孤悬，等于是一个半岛，它需要乌克兰就赫尔松州给它供水呀、啊，提供一些生活资源啊。当年它那么一划，就类似什么呀？类似广东和
给香港。
和香港的关系，
给香港供淡水供蔬菜，
谁能想到苏联这么一个帝国就解体了呀。
是的呀，
解体之后我们看后来他们也是谁都没有想到那么一个问题，因为解体以后1000万的俄罗斯人，俄罗斯族的哈，忽然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这个地方的外国人，不是俄罗斯人了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里面就说俄罗斯族作为少数民族在乌克兰也享有一定的权益，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兴起去俄罗斯化，或者说做这些动作，也是对在这里祖祖辈辈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对他们确实也有一定程度的伤害，这也是事实。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从鞑靼汗国包括当年打下来这么地儿，的确是他送给乌克兰一个礼物。历史我们有时候我们官方有句话说要了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经纬，要仔细这么一想历史经纬。我这里面不是说用武力打一个国家，我不是辩护，我也不是讲这些，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了解这些背景之后，就会发现好多事情太复杂了，就像打架一样，你说他能打起来，这背后的历史原因确实是很多，但不是说打人就是对的，打人当然不对，是吧？
从立场上咱俩是一致的啊，就是当然是反对侵略，这当然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也都是这么的啊，就我们反对外来侵略，这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国家的一致立场。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有关于乌克兰，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跟你讨论一下的，就是什么，是不是乌克兰啊，比如说他德国和德国得到他自己的国家的建立有点太容易了啊，就是他这个以及他自己的建国历史的短暂，就让他对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啊、主权啊、领土完整啊，以及怎么跟邻居打交道，尤其是跟强邻打交道，这方面的手腕和艺术有欠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国家历史年轻啊，他就有时候气盛，他就不太知道就跟自己的大邻居要保持一种很友好的关系，或者说要保持一种平衡，要小心做人。俄罗斯乌克兰在外交的处理方式上是不是有点作，也是他导致被俄罗斯侵略的一个原因呢？
我这两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泽连斯基当总统，而是一个成熟的政客，一个成熟的政客极力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能谋求某种平衡，那么是不是就不一定打仗？这边我一直在思考。有人可能会骂我说，你这是给俄罗斯辩护，或者是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不，这叫老成谋国。
世界上咱不得不说有大国和小国。小国呢，面对大国的时候，虽然说无论国家大小一路平等，但是它的地位啊、发言权还是要弱。在两个大国之间，对小国来说最好的那就是平衡。这方面平衡做的最好的之一，那就是新加坡。咱们不多解释哈，大家知道的就肯定知道。那么乌克兰为什么做不好？第一点啊，我觉得跟泽连斯基本人啊，他是一个演员出身，没有从政经验，是个政治素人有关系，确实有关系。一个老谋深算，但凡不这么没经验的人，也不会混到和俄罗斯打仗的地步，怎么着妥协一下，先别打呀，是吧？
我靠，就是你想起你的邻居这么可怕，你应该睡不着觉才对，你还跟他打，对不对？
对，
嗯，
因为他永远在那儿，啊，这是一点，就是。客观的讲，如果一个国家面对一个强敌，注定无法打赢的一场战争的话，那就尽量不要打。哪怕是妥协，这里面妥协是痛苦的，但是不妥协更痛苦。
有一些小一点的国家，如果有老成的人帮他来掌舵的话，他甚至是可以保持平衡的同时，两边得利，以让自己更重要，对吧？
对。第二点是。乌克兰的状况，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说德国太容易了，太容易就导致国内没有经过那种历练，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所以乌克兰在泽连斯基之前也是两派斗争激烈。我们老说颜色革命是吧？颜色革命不就是美国支持一派，俄罗斯支持一派吗？站在俄罗斯的角度，那叫对方给我搞颜色革命。站在美国的角度呢，那叫我叫支持乌克兰的民主。站在乌克兰的角度呢，是一派觉得我跟着俄罗斯混，那是我的历史，那是我的过去，是对的。一派觉得我要和欧盟一起混，日子才好，撕裂。而且对乌克兰来说，还有一个特别要命的地方，无论是亲俄派还有亲美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贪污。贪腐败特别严重。所以乌克兰有时候讲笑话嘛，说你们别选了，还不如找一波人直接在那儿干呢。你这儿倒好，我们有个池塘，来了一群鸭子在这儿吃的是锃明光亮的，然后过了五年走了，又来一帮饿鸭子，又继续吃。您一波在那儿吃上五年饱了，您不就不吃了吗？所以说这是乌克兰人那边内部他们自己讲的哈，的确是两派有时候。为了争斗怎么办？那就那就 那就说把族群撕裂啊，把外交啊当作工具，这才有了2014年基辅的民众上街把当时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给直接给赶走了，赶走之后就上台亲美的力量。所以这里面他内部的这种撕裂也很严重。为什么内部会撕裂？就是因为德国太容易了，你看看这些历史上没打过仗就建国的，你看回头看看什么阿根廷啊、巴西啊，他们确实那种凝聚力碰的事儿凝聚力是要差一些。但这次乌克兰跟俄罗斯打这么两年还能打成这样，确实经过了战火的洗礼，确实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伤亡，巨大的这种灾难式的伤亡。但是说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会不会重生，或者重生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里面就看乌克兰内部怎么样了。也许是很强，乌克兰自己你知道怎么说吗？乌克兰以后我就是欧洲的以色列。也有人对他们不看好，说你们啊以后就是欧洲的巴勒斯坦，你们自己掐去吧。这个怎么样我们无法去判断，还要观察下一步的情况。总之这一代人吧，什么这是包括一些战后综合症，包括孩子在战火中出生成长受到的创伤，包括他们好多人去了波兰移民其他国家那种故土难回的伤痛，一代人吧，一代人或者两代人很难。
哎呦，这乌克兰啊是一个复杂问题。我发现了一个，这个也许经过这一场战火之后呢，就像咱们这个历史学者经常说的啊，他这个国家共同体意识，他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会进一步加强啊，他就成了一个崭新的国家。那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因为他的国内的不同民族的人数差距没那么大，就是他缺少一个主体民族，这有可能会继续撕裂。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乌克兰这个民族把自己弄成一个主体，就是让俄罗斯的族的人口稍微少一点，可能对他有一定的好处啊。就是如果从政治常识上这么来讲的话，但是乌克兰确实惨，他处在国际争霸或者大国争霸角力的最前沿，被反复拉扯，这个国家真的很惨，遍体鳞伤的惨。那么这个咱这次就以乌克兰为主体聊了，我发现那么接下来其实有仨问题啊，王冲，一个是欧洲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美国的。那么欧洲受俄乌战争的影响有多大，它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欧洲呢是在俄乌开战以后迅速的团结起来，一开始呢是东欧的国家极力支持乌克兰，后来是法国呀包括其他国家也都展示出了一定支持力度。德国呢是很犹豫，但是德国经过了一系列的犹豫之后，现在也是很旗帜鲜明的准备放弃俄罗斯，不是准备，就是实际上已经给了乌克兰大量的帮助。就说欧洲在这件事情上除了匈牙利之外，
匈牙利也老实了啊，现在也老实了，再不老实给干了。
对，因为欧洲人觉得就是等于是俄罗斯人的胃口是不会满足的，如果乌克兰被征服，那么接下来什么摩尔多瓦呀，什么相关波罗的海沿国家呀，什么波兰都会有风险，
甚至布拉格之春是吧，这个记忆还没有抹去呢。
对对，那些记忆对他们来说是太惨痛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呢，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邻居，这个邻居强大庞大到他无法去吸收进来，北约永远不可能想象让俄罗斯进来，欧盟永远不可能想象俄罗斯也是它的一部分，它又那么大又不能吸收，所以从战略的角度来说那永远就是一个威胁。那面对威胁的时候就要在，就是欧洲一贯的一个思维嘛，就要在最前线的地方，在欧盟以外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因此说现在泽连斯基有一个说法嘛，说我不是为乌克兰而战，我是为欧洲而战，他这个说法也是一部分是说辞，希望觉得你给我钱应该的，我就为你打仗。另外一方面也是说明欧洲的一个现实，他们对俄罗斯来说是太惧怕了，那种恐惧也是在内心深处。所以最近才有了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小马哥说了一句狠话，说我们不排除向俄罗斯派兵的可能性。 法国人，大家都知道法国人二战打成那样，法国人能打仗吗？这个我不太信。
嘴炮还是要打的，表态。关于欧洲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那个基辛格的有一个书叫《世界秩序》，里面有一个威斯特法伦体系啊，或者叫是吧，它维持着这个欧洲的内部的平衡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大家要保持一个军事外交。他们不敢把俄罗斯给弄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是因为觉得他进来之后欧洲就永无宁日了呢，还是说老大就必须得换人了呢？这两个原因你觉得是哪个呢？
应该都有吧，很复杂的一件事儿。首先俄罗斯不可能加入他们，俄罗斯人不会玩这些游戏，俄罗斯人的逻辑就是我说了算，不会跟你扯那些，
就是你要是邀请我进入，那我就是老大了。
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我觉得有个例子是在普京刚当总统的时候，只是手下把当时的把这个北约秘书长罗伯逊给我找过来，北约秘书长就跑到俄罗斯跟普京聊，普京就聊说北约咱们以后我们苏联解体了以后大家就不是敌人了，普京还开玩笑说我也可以考虑加入北约啊，北约秘书长还挺高兴，然后呢两个人谈得很好，两个人谈得非常好，后来呢普京又去欧洲开会。开着会呢，普京就问：“哎，我说要加入北约的事儿怎么样了？”结果罗伯逊说：“哦，这个事儿啊，加入北约要符合四个条件，比如说是什么民主法治国家呀、啊，什么什么讲了这些，然后呢要递交申请，然后我们的考察合格之后才行。”普京当时就不高兴了，脸一沉说：“我们加入你们还要请求，那个意思是，你请老子来，老子都不一定来呢，你还让我。”
啊对啊，
请求，所以这两面他们这种俄罗斯人很骄傲的，所以说这里面俄罗斯加入欧盟受其制衡连门都没有，除非说他把欧洲哪些国家占了管着你，俄罗斯人就是要么我把你搞定了，要么你把我打服了，中间俄罗斯人的文化里面没有商量，在俄罗斯的文化里面妥协是件丢人的事儿。在欧美文化里面觉得大家妥协你让一步我让一步没事儿，挺好的哈。
对，
俄罗斯人觉得妥协就是丢人的事儿，再加上欧盟消化不了，即便是俄罗斯想进来，就像你一个小狗吃一头大象一样，吞不掉。
对，
吞不掉。而且你刚才提到那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那是欧洲军事的鼻祖嘛，包括民族国家什么这一系列都那时候起来的，等于是说。欧洲一直是秉持这种军事，但后来军事之后他们发现也不行，经过一战二战那套得多么优秀的人才能玩得通啊，你像俾斯麦当年是玩军事，但德皇上台以后俾斯麦下台迅速就开始开战了，
没错，
所以现在他们军事是不灵了，他们才有了欧盟这一概念，欧盟这一概念就是说大家都释放一些主权，货币啊，什么其他有中央银行统一管理，就是说你释放主权获得一个集体的安全，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俄罗斯一直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体系。如果说乌克兰在当年留里克时期还有来自希腊的一些民主传统的话，俄罗斯是没有的。俄罗斯就是要专制、人治以及我说了算，叫什么？美国是我想打谁就打谁哈，俄罗斯是谁打我我就打谁，不跟你商量这些。
现在是俄罗斯成了谁想打我，大家一起死，这个更狠。你看他一直在放话呀，你只要打我，我就扔啊，我就扔原子弹。嗯，
对，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那我这个问题就是啊，你看就我们很自然的就到了俄罗斯啊。我发现我也不需要经过，因为聊乌克兰已经把俄罗斯聊差不多了，包括普京啊。一些具体的问题其实都不用聊了。我觉得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跟你探讨，就是我们都知道说西欧、中欧、东欧都有一种叫现代国家和类似过渡国家和前现代国家啊，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文明程度一直保持着这么一个状态呢？是这个文明是怎么才能赶上比如说欧洲的平均水平，让他们成为一个和平的邻居呢？有戏吗？或者你觉得有希望吗？
这事儿挺难的。我觉得一个民族有它的民族性，俄罗斯的民族啊，这个民族它有它的优点，我们不能说的人一无是处哈。俄罗斯的优点是他们很善战， 很尚武。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很讲义气。
他们文化艺术感受力强是吧、嗯、
对艺术的感受力强，在数学啊科技这方面有它的独到之处。俄罗斯的精英当年是把法国人封为上宾啊，叶赫捷琳娜的时候是给伏尔泰互通有无互通款曲的呀，所以你不能说他是所以有人觉得俄罗斯打乌克兰觉得他们多么野蛮。你看俄罗斯历史上这些灿烂的文化，门捷列夫、托尔斯泰很伟大的。俄罗斯不是说它不文明，我觉得你说俄罗斯不文明，那可能是近代它有一些屠杀、有些侵略是很血腥，但是这和它有着在文学、艺术、数学这些方面有的它的文明是这里面它是一体两面。俄罗斯人自己也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可能俄罗斯人他不喝酒，你跟他聊大家挺好的，可能他喝多了酒，他烦了，他一刀就把朋友给捅死了。俄罗斯自己都很讨厌自己这种性格。
是，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叶卡捷琳娜时期啊，那个反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其实恰好证明了俄罗斯有点像是一个文明的半成品，就是他没有完成整个过程。当他奉法国那时候为他的这个学习对象啊，就像日本遣唐使啊学大唐一样的，叶卡捷琳娜时期他确实进步很快，其实当然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这个进程啊，往往你比如说可能需要有个几百年来完成，这中间还不能出大的拐弯。但是俄罗斯的整个的欧洲化进程路一直在被打断，什么时候能接上，什么时候能够拉近距离，我觉得大家心里边都没谱。
他实际上俄罗斯的精英从彼得以后一直是仰慕欧洲文化，就是上个世纪实际上他的精英一直是学美国，包括科技方面跟美国竞争啊学习啊，他的精英是很强悍的，外交啊语言啊，但是俄罗斯一直没有完成一个全民的一个启蒙，就根本没有，玩这些东西都是精英。在十年前我们看到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他们的年轻人可以用西方的社交媒体，用西方的手机，喜欢西方的文化，去美英国度假，这是他们一直很成熟的中产阶级仰慕西方，和西方文化没什么区别。但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外绝大部分的俄罗斯的人，就是生活的一个小城市里，就是每天睁眼那些事儿，什么文明啊，什么启蒙啊，跟他也没多大关系。这种教育全民的启蒙以及这种自由的思想啊，俄罗斯一直没有说完整的长时间的去推进。而且他们偶尔这么一尝试，比如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人可自由了，
对，
想想什么就想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国家一片混乱，普京一上来把他们管住，俄罗斯人拍手称快。就说普京虽然说他选举的时候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确实在边远地区啊平民确实有支持度，这个不是假的。
对，我问你啊王成，这个好像我听说现在尽管啊俄罗斯跟欧洲也在干仗，跟美国也在干，好，俄罗斯国内现在什么 Twitter、Facebook、TikTok 什么现在都能使是吗？
Facebook 是有些反俄的言论被他给禁了，但是油管俄罗斯人可以使的，TikTok 是官方给禁掉了
啊。 TikTok 为什么呢？
这个咱们就不便说了是吧？
这我不提了啊，我表达了一下我的惊讶，怎么他这俩国都禁？那好，哎呦，你看还没到美国呢，咱俩就聊一个小时了，这个话，因为这个话题确实是不是一个小时才能聊完的。
对，
那关于美国啊，我一直有一个瞎猜啊，我经常因为我老瞎猜一件事儿，比如说，我经常会觉得这种大棋局的策划，因为在五六年前的时候，马克龙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约已经脑死亡，你不知道你还记得那句话吗？当时我记得特朗普时期吧，他觉得北约已经没用了，不存在了啊，这个世界太和平了，一个军事组织要他干嘛？但是我在觉得很快的啊就打起来，我在想是不是美国在撺掇乌克兰 跟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然后呢让俄罗斯打乌克兰，然后来震动整个欧洲，激活北约，让美国重新成为盟主。如果美国政治家或者政客有这么的一个通盘的策划，我会堪称，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大政治家，站在他们自己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你觉得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
这个呢是怎么说呢，坊间流传甚多，北约的死亡确实是在特朗普时期就甚嚣尘上，特朗普特别想把北约解散了，他现在竞选的时候也有一句，有几句名言哈。第一句，如果我上台给普京打一个电话，乌克兰战场24小时内就会停火。
对对对对。
他还说北约没有那么多义务来保护欧洲，欧洲人你们自己保护自己，你们自己一定要拿出 2% 以上的 GDP 来投入国防，你们是不出钱，哼，我就让俄罗斯打你们。咱们就以特朗普这句话，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因为一是时间，再就是咱们就看看特朗普王者归来对乌克兰对俄罗斯会有什么影响吧，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外因和变量呢。
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约一个啊，等这次冲哥不打赌啊，但是呢等美国的这个大选尘埃落定的时候，到时候还真是可以聊一期。好，谢谢冲哥啊，这个在新的领域里边耕耘愉快。但是我发现你们研究国际的好玩啊，还是好玩。
嗯，咱们跑题大会常常聊啊，待会儿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哈。
那肯定，让大家在评论里边欢迎一下啊，王冲老师。
嗯、
好，
欢迎评论，欢迎评论。
对，好的，拜拜。
好，这样，嗯，拜拜，
拜拜，拜拜。